娟儿见过日本人扔下的炸弹，在老家的时候常常跑警报。每当空袭警报声划破空气，一家人照例分成两个方向。爸爸带着二弟，妈妈和娟儿大弟在一处。分两头走，为的是给吴家至少留条根。警报跑多了，难免懈怠。妈妈有时忙着手头的活不肯走，让娟儿带大弟出村。两姐弟常去的安全地带是一片山坳，高高的槐树足以遮蔽视线，地上丛生着野油菜。有一天，他带着大弟在避风处坐了，手里拿着半截没做完的单衣。他刚缝了两针，忽然被人拽起来就跑。过了片刻才看清，那人是林家新寡的新墨。大弟被拉到另一边，你做什么？他张口想问，炸弹在不远处呼啸着落下，大片的土坷垃砸在他的脸上，生疼。他吓得钻进新墨的怀里，旁边有个身体簌簌抖，是13岁的大弟。等到周遭安静下来，他扬起脸，一眼就看到新墨血淋淋的额头，是被飞溅的弹片刮破了一块皮。劫后余生的三个人走回去看弹坑，娟儿扔下的衣服不见了，油菜花被灰掩了，不复金黄。新墨连脸上的血都没擦，淡淡地说，我下个月去上海。娟儿喃喃重复道，上海。他18岁的春天充斥着残酷的明媚，新墨不只救了他的命，还给他陌生的憧憬。听见街上的喧嚣，对轰炸的回忆猝不及防地扑面而来。娟儿想起几分钟前还在自怨自艾为什么离家。对哦，当初是他主动求新墨带自己来上海的，两个人不过是河边洗衣打个招呼的交情。新墨不仅帮他在此地落脚，还把他当妹妹看待。只因一念起，故乡远了，连带变远的是可能的婚事，爸妈的絮叨与温暖，照顾弟弟的琐碎。赵青松说的没错，世道每天都在变，他活在变化的世界里，巨大的恐怖在门外掠过，至少此刻是安全的。正当娟儿和赵青松坐在门户紧锁的书店里，新墨在天香戏院的侧幕等皓雪。这天的日场演的是天与花的对谐一折，皓雪办的钦差左为明和潜逃的杀人犯荀寒春在台上假意周旋，轻摇慢板间，左钦差杀气引然。李云德最爱看皓雪演这一出，说是
活脱脱一只粉面包公。
新墨在台下看过许多遍对鞋，今天换了角度，感觉格外新鲜。一折结束，下面有闲人喊好，观众多是女客，不可能放开喉咙跟着喊，只听到交头接耳的嗡嗡声。接着一道道弧线嗖嗖划过半空，落在舞台上，散了一地的绣花荷包和系成结的手绢。新墨知道那里面包着戒指、耳环乃至银元。皓雪不理会地上的彩头，拉着半寻寡妇的徒弟文华款款鞠躬谢幕，往侧幕下场。打杂的扯着幕布从两头往台中央奔过去，副班主捡起彩头收好。卷儿的收入除了戏班主给的包银，更多的来自彩头。娟儿刚到上海时曾半开玩笑地说，不如我也去学戏吧，跟着皓雪还跑不出头马。 星墨立即回绝道：浩雪是小生，你怎么看都只能演旦角，再说了，熬出头之前的苦你可受不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星墨没想到浩雪很快收了一个徒弟，且是旦角。于文华也是绍兴人，和娟儿年纪相仿，据说他的爹娘都在轰炸中去世了。小姑娘有种孤儿的沉默，不像娟儿那么爱说爱笑。虽说绍兴人都会唱个一出半折，文华刚来几个月就有机会演主角，班里的其他人说还不都因为他师父是台柱。星墨在侧目等到浩雪师徒迎上前说：李医生有急诊，让我带个话，改日请你吃饭。浩雪眉心的胭脂微微一拧，接着笑了：
哎呦，什么急诊，恐怕是去见相好的。
这话在旁人听来有股醋意，星墨知道他和李云德并无暧昧，仅是揶揄，便说：老板做什么我可管不着。说话间，三人走到了化妆室，浩雪对镜坐下说：
我本来约了位朋友想介绍给李先生的。外面忽然声响如沸，一个穿着水衣的姑娘冲进来，顾不得撞倒了戏服架子，带着哭腔嚷道：
日本人来了。
带着妆的文华满头珠翠颤了一颤，浩雪神色不变：
你不要急，慢点说，日本人进戏院了没有？
没瞧见，说是进租界了，班主让大家各回住处。
那姑娘衣服也不换就跑了。浩雪对星墨说：
我朋友的车在外面，你和我们一起走。
他让文华出去给司机递话，用沾了油的软布细细地抹掉脸上的油彩，接着边摘头套边在镜子里对星墨一笑：
哼，你不怕啊？
今天不会有事的。星墨说完，觉得像是自我安慰，被遇见的总会发生，没有被遇见的就一定不会发生吗？浩雪起身除去长袍、水衣、遮挡胸部的马甲，套上西式胸罩。她裸露的背部被冷空气一击，抱起细密的寒栗，那片肌肤很快被缎子旗袍和带毛领子的长大衣遮蔽了。他转过来，烫过的卷发抵着狐皮衣领，衬得一张脸又白又小。他冲星墨一笑：
哎，你傻站着干什么了？来帮我扣一下呀，这只盘扣做得好硬的了。
星墨走过去帮他扣旗袍的领口，才发现浩雪的身体在颤抖，很轻微。文华跑进来说：
老师，快点。
他们仨从戏院侧门出去，街上不平静，到处是奔逃的人和喊声，搅出混乱的漩涡。一辆小汽车候在街对面，如同激流中的岩石。文华拉开门跳上前座，星墨和浩雪在后排落座，车子发动，所有动作一气呵成，如同一场经过排演的逃逸。